位亲爱的同学，我们的课程即将开始，首先问候一下史欣老师及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米，很高兴跟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光。今天是我们100堂管理修炼课睡前第一课，本期主题这样开会才有效，让我们用朵朵的鲜花和热烈的掌声欢迎史欣老师的登场。
各位伙伴大家晚上好哈、啊、刚听主持人讲的声音这么动听哈、啊、我突然觉得讲起来有一点这个吃力了啊，我这个今天也是刚讲完课啊，声音还多少有点这个沙哑啊，也很高兴呢能够在我们这个群呢升级为一个500人群的时候呢开讲这个100堂管理课的第一堂啊，很高兴也很荣幸啊，也看到了有这么多的熟悉的面孔啊，有不能说面孔吧，这么多熟悉的名字啊，包括像内蒙的华猛通啊，山东的凤翔啊，还有东营的一些学友啊，很高兴先跟大家来问个好啊，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对学习发展群的支持。首先说一下这个100堂管理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在最早呢说准备开这个100堂管理课的时候呢，总只是有一些这个大概的一些方向啊，更细的东西呢还没有这个没有一些思考啊，但是没想到呢我们这个群升级的速度呢非常快啊，迅速呢就达到这个50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我跟这个谁呢，我跟张海成老师呢也略微呢就这个事情也讨了一下啊，讨论了一下，那么我们做出了一些这个调整啊，跟过去的分享相比呢做了一些小调整，一个就是呢这个时间上边的调整啊，调整到呢每天晚上9点啊，我们过去呢是8点或者8点半，那么这个调整呢也是主要考虑到呢来各位的这个时间的问题，为了更方便呢我们的学友进行这个学习啊，说9点钟呢我们开始这个分享，然后等到9点半结束啊，再互动一下啊，最晚呢到10点啊，那么接下来呢哎我们就可以这个洗个热水澡然后就睡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呢也叫做睡前一刻啊，哎希望呢各位能够这个在睡之前呢哎有这么半个小时的一个啊一个分享，然后接下来呢群友之间有一些互动和交流啊，能够伴随着我们自己的一个学习发展啊，甜美的入睡。那么这是我们时间调整上的一个想法。关于内容方面呢，也略微碰了一下哈、啊。之前呢，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呢，相对比较的一个信息量比较大啊，信息量大呢，可能跟这个微信这个分享模式以及今天这个互联网这个模式呢，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不太相吻合的啊，所以我们。也征求了一些学友的一些意见啊，特别呢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啊，调整成呢专注于一些呢管理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工具啊，小的一些技巧啊，如果说是一些大的一些内容呢，那么我们就把它呢拆分成一些呢小的一些知识点啊，确保呢一次只讲呢一个知识点啊，但是把这个知识点呢力求给它讲透啊，而且把时间上呢进行缩短啊，从过去的一个小时呢缩短到半个小时啊，让这个内容呢更加的聚焦。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100堂管理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啊，当然这个跟互联网时代呢也是密切相关啊，目前呢只是一些假设啊，那么我们也特别希望呢有一些群友呢积极的给我们进行一些反馈啊，更好的呢来把这个逐步的去进行这个完善啊，进行了迭代，让我们一起呢哎能够每天利用这个睡前半小时啊，一起这个迭代的升级啊，一起能够呢学习成长啊，这也是在分享过程中呢不光是学友成长啊，那么我作为我们分享者呢也是一个成长过程啊，能够让我们呢真正的达到一个相伴成长这样的一个目的。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进入到今天分享的主题啊。那么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事实上呢，也是秉持着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啊，只分享一个小工具啊，一个呢小技巧啊。那么秉持着一个呢聚焦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聚焦而且实用啊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跟大家呢进行一些分享。那么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这个开会啊，关于开会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么提到开会呢，哎，各位一定是呢印象比较深刻啊，应该说呢每一个人呢哎都会参加了很多的啊很多的会议啊，尤其是一些管理者可能参加的会议呢会更加的多啊。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会议呢占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那么如何才能够让会议变得更加的有效呢？啊，那么这我想是不少管理者呢进行思考的啊。当然，关于会议管理呢，有很多的内容啊，也有很多的方面。那么我们今天呢，只针对一个点啊，就是如何才能够让会议上面呢，哎，汲取到更多人的智慧啊，让大家更多的呢，群策群力。我们最重要呢，聚焦到这一个点上啊。关于会议里面其他内容呢，那么以后有机会呢，也会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啊。因为我本人呢，是一直是在做这个行动学习的啊。我们这个群里面呢，刚才这个有不少学友啊，比方说这个山东的凤翔啊，还有内蒙的华猛通啊，都是呢，我们一起这个啊，一起经历过好多的这种研讨会。啊，因为行政学习呢，在集中学习的时候啊，是由大量的研讨会组成的啊，大家一起呢进行研讨，一起呢群策群力，一起做方案啊，然后在集中之后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小组的一些聚会，小组的一些研讨啊，所以说行政学习里面呢，我们一直在思考啊，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研讨呢更加有效。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呢，只有这个四句话啊。那么我们一句话呢，跟大家进行这个分享啊，也是呢我们进行行动学习之后呢，研讨会的最基础的呢四条研讨规则。那么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第一条研讨规则呢，哎，给大家这个啊用字敲到我们这个评论上啊。第一条规则就是啊，每个人都要发言啊，但每次呢只有一个人发言啊。这个我们在我们过往的开会的场景中啊，各位可以略微回忆一下啊，经常呢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往往呢少数人在说啊，多数人呢在听啊，往往这个少数说的人呢是哪些人呢啊？好比说啊，领导。说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哎，也有时候呢是一些这个专家啊，一些这个权威人士啊，这些呢说的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大多数人呢，哎，都在听啊，一边听偶尔附和一下呢，有时候也是在啊称赞这个领导的多么的伟大啊，光荣正确啊。事实上，这是呢经常会议呈现的一种常态。当然，有时候呢，这种会议呢，并不是说领导想要让这个会议呢成为这样子啊。我们因为自己呢也是这个啊，有一些角色呢在公司里边担任一些这个管理者，也特别希望呢能够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啊。我们经常有句俗语讲，叫三个臭皮匠啊胜过诸葛亮，也就是说呢，特别想听一听，哎，众人是怎么想的啊？有没有一些更新鲜的一些想法啊？能不能够呢？汲取到大家的智慧啊。但是往往呢，这种会议里面呢呈现的却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往往是少数人在讲啊，多数人在说。那么我们在行动学习过程中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会在会议里面呢特别强调啊，当遇到呢少数人讲多数人听的时候呢，就会强调呢，哎，每一个人都要发言啊，每一个人都要发言。我们在行动学习的研讨会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叫做呢引导师 啊，引导师，也是相当于我们普通会议的一个会议主持啊。当然，它的一些作用和功能呢，跟这个主持呢有一些这个区分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啊，把这个会呢怎么样带的让它呢更加的高效啊。当这个引导师发现啊，会议被少数人所控制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不发言啊，那么就会呢主动去邀请啊，说每一个人都要发言啊，那么某某某啊，你的意见是什么啊？主动呢进行这种邀请，因为往往一个会议啊，一个研讨会，如果开始三分钟之内啊，有人呢自始至终一句话没讲，那么他很容易呢从这个会议里面呢游离出去啊，人在这边呢魂已经不在这儿了。那么当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之后啊，少数人讲之后呢，那么就用前半句啊，每个人都要发言。但是也有时候呢，会议里边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这个会呢开得特别的热闹啊，大会里面呢套小会啊，然后呢看起来呢很热闹啊，实质上呢很低效啊，七嘴八舌啊，有时候呢鸡同鸭讲一样啊，也不知道到底在研讨主题是什么啊，有跑题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那么就用这个研讨规则的啊，这个一里面的下半句啊，说每次呢只有一个人发言啊，当遇到这个七嘴八舌说的时候啊，或者说大家反响很热烈都在抢话的时候啊，说这个每次只有一个人发言啊，您先说啊，你说完之后呢他再说啊，然后用这个后半句呢对会议进行管理。这是呢第一条啊，第一条研讨规则啊，每一个人都要发言，但每次呢只有一个人发言啊，确保呢先让大家呢都参与到会议里面来啊，都能够呢为会议呢贡献自己的一些观点啊，贡献呢自己的一些这个智慧。那么接下来呢，怎么样才能够啊让众人的智慧呢得到更好的贡献呢？那么就进入到呢研讨规则的第二条。第二条规则呢叫做追求数量啊，追求创意啊。我们往往针对一个难题呢，有时候大家也是拍拍坐啊，每一个人都说两句，往往这个时候呢说出来的一些观点呢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一些观点啊，很普通的一些观点。那么这个也是符合人的这个思路的啊，我们针对一个题目进行这个研讨，一瞬间想到的啊，保证是我们那些呢惯性思维啊，我们过往所熟悉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如果说针对的是一个难题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平时啊平常的这些的平庸的一些观点呢往往是无效的啊，因为如果说这些观点有效，那么这个难题呢有可能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啊，早就解决掉了。所以呢，首先第一个呢要追求数量啊，通过追求数量把这些普通观点穷尽之后啊，也许这个时候说出来的呢有可能是一些呢有创意的观点啊。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两个追求啊，首先第一个呢要追求数量啊，要确保呢观点的数量呢要足够多啊，要收集到足够多的意见。那么追求数量把这些普通观点不断的去穷尽。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作为引导师呢就有一个提问的一个技巧啊，用一个叫还有呢啊这样去进行这个提问啊。那么我们也习惯性的呢，可能过去有一种这个提问方式呢叫还有吗啊，还有吗。各位可以呢自己听到这儿之后呢自己心里边默念一下啊，还有呢和还有吗啊，这两者呢有什么区别啊，各位可以再感受一下。这个从语气上面呢我们就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感受啊，还有呢啊，这个呢意味着呢一定是有的啊，一定要有新的观点出来的啊，一定要有新的观点出来的，带有很强的这种启发性。那么还有吗啊，这个呢这可以有啊，也可以没有了啊，是意味着呢问一下啊，你还有吗啊，有可能要把这个话题要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追求数量的时候呢用这个还有呢啊进行这个不断的去提问啊，直到呢穷尽这些呢普通的观点 啊，让大家呢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啊，启发一些呢有创意的一些观点出来。那么有时候呢，一些没有这个经验的一些引导师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咱们还有呢啊，还有呢，众人都不响应的时候呢，哎，以为就可以结束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恰恰是呢，众人进入到一个思考啊，他是进行这个思考，说我这个普通的一些观点呢，哎，看来对问题是无效的，有没有些呢更有创意的一些观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会议的一个引导师呢，一定要很有这个耐心啊，耐心，真正去呢进一步去进行这种启发啊，进行这种启发，确保呢真正这种有创意的观点呢能够产生出来。那么往往这些有创意的观点一旦产生以后呢，又会有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啊，有创意观点往往是呢写的比较另类啊，甚至看起来呢有一点荒谬啊。我们说创新跟这个荒谬呢，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啊，在诞生的刚开始时候呢，看上去是哎好像长得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到第三条研讨规则。创新的观点呢，特别容易呢被别人质疑啊，被别人呢批评，甚至被别人打断啊，因为创新观点呢，往往是写的那么的另类啊，跟我们习惯性的一些想法、习惯性的一些观点呢，写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容易呢被人质疑、批评和打断。那么接下来第三条研讨规则啊，我们叫三个不许啊。第三条研讨规则呢，其实是用来保护呢第二条规则的啊，当有创意的观点出来的时候，哎，容易受到质疑啊。但是人一旦被质疑的时候呢，人马上会情绪会受影响啊，会感觉到呢不舒服。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之后呢，就有可能接下来就不说了啊，不说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哎，第三条研讨规则叫做呢，不许质疑，不许批评，不许打断啊。这个时候呢是一个观点的一个收集阶段啊，所以作为一个会议的一个引导师啊，一定要强调哎，不许质疑，不许批评，不许打断啊，严格的执行这个呢三不许啊。当有人质疑的时候呢，哎，引导师要啊马上呢进行这种干涉。讲完这三条之后呢，事实上我们啊群里面的一些学友呢也会有可能也会觉得啊，我们这个这三条研讨规则不就是头脑风暴吗？啊，事实上呢，这个也是头脑风暴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过去呢，也有经理人跟我说啊，说这个头脑风暴呢，哎，说看上去很美啊，事实上呢不是很有效啊，说这个太发散了啊，出来的观点呢千奇百怪，最后真正有用的呢几乎为零啊，千奇百怪的。说这个东西呢，哎，只是这一个玩一玩可以啊，真正开会的时候呢，说是没法用的。那么我给他反馈了，我说其实呢，你只用了头脑风暴的一部分啊，只是用了呢，哎，前面这个发散的阶段啊，一个真正的一个头脑风暴啊，真正的一个有效的研讨会呢，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呢，有个模型啊，有个模型，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啊，下面的一张图片。传统的会议呢，往往是一个呢桶状的一个结构啊，一个观点进来啊，一个观点出去啊，周边的人呢，大家都在赞美啊，领导多么的伟光正啊，那么所以这些呢，哎，往往收集的观点呢不够多。那么真正有效的会议呢，其实是分这么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呢，针对议题呢，有一个啊开口的一个发散阶段。啊，那么我们前面提的三条研讨规则呢，其实最重要的啊，就是针对呢这个阶段啊，要确保呢足够数量的观点啊要进来，要足够呢收集到有创意的观点。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三不许呢，其实也是重点呢针对这个阶段啊，我们先不管这些观点到底是怎么样啊，先呢来充分的去说，哪怕是荒谬的。那么大多数的啊经理人在用这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呢，其实只是用这个发散。 还有两个阶段啊，接下来呢第二个阶段呢进入一个整合的阶段啊，把这些零散的观点进行整合啊，进行了分类啊，进行了澄清。那么这个阶段呢事实上是可以进行质疑的啊，事实上是可以进行质疑的，对一些不明确的观点啊，让这个发言人呢充分讲一下啊，他背后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什么啊，看一看呢，哎，这些观点背不住呢，即便是荒谬的啊，有可能能够产生的一些反光的一些贡献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呢要有这样的一个整合的一个阶段。把观点整合之后呢，接下来呢还有第三个阶段啊，要进行了聚焦的阶段。也许呢我们贡献了大量的观点出来啊，最终真正要采纳的呢也许就是那么啊一两个观点啊，也许是通过整合之后形成的那么一两个观点啊，也是哎这个啊我们有这么多的观点啊，最终呢只是取这个一瓢饮啊，真正要执行的时候呢也许只是针对一个方案进行这个执行啊，所以又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聚焦阶段啊，其实也叫呢收敛会议的一个收敛阶段啊，也叫呢哎会议的一个决策阶段啊。那么当然针对这个阶段呢哎后续呢有机会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呢一些决策的工具啊，最终呢输出一些呢决策。所以我们讲完啊第三条研讨规则之后呢，我们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哎也叫集体研讨的一个纺锤模型啊，它就像一个纺线的一个锤子一样啊，两边小中间大啊。那么我们传统的会议呢往往是呢前面这个开口呢不够大啊，收集到的观点不够多啊，数量不够多，不够呢有创意，所以往往呢导致这个会议无效啊。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纺锤形的一个结构啊，确保呢收集到啊大量的观点啊，也确保呢通过整合之后让这些观点呢哎变得清晰啊，能够整体呢进行一个梳理啊，进行一个优化啊，进行一个呢再一步的一个整合和创新啊，最终呢再进行聚焦啊，形成了最终的决策。那么这次会议的完整的过程。那么针对第三条啊，第三条叫三不许啊，三不许质疑，不许批评啊，不许打断。那么有时候呢哎我们表面上呢强迫自己啊，或者在引导式的干涉下啊，是三不许了啊，三不质疑，不批评，也不打断了。但是心里面呢哎确实听到那个观点我不认同啊，往往有时候呢这个就表现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呢第四条研讨规则啊，第四条研讨规则。第四条研讨规则呢叫视不同意见为学习机会啊。如果说前面三条呢是开会的一个守则，那么第四条呢就是背后的一个心智模式啊。如果说我们不能呢发自内心的把那些不同意见呢当作学习机会，那么很难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做到这种不打断、不质疑、不批评啊。我过去引导的研讨会里面呢就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哎，前面呢一直呢别人一发言他不认同的时候就进行质疑啊或者打断，那么经过我两次干涉之后呢哎确实是不进行这种质疑和打断了啊，但是当遇到不同意见啊，一抬头那个眼神一看过去啊，直接就要把这个对方给秒杀啊。那么如果说你啊，虽然你有这个领导的角色，那么还是会呢影响到别人。其实呢我们应该呢真正认知到啊，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呢其实都是不完整的啊，都是片面的。这个就像我们打小学就学的这个瞎子摸象一样啊，你摸到的这个大象不同部位啊，你看到的大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你摸到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啊，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组织里面也是一样啊，高层呢有高层视角啊，基层呢有基层视角，职能呢有职能的视角啊，业务呢有业务的视角。其实呢我们经常管理上说的一句话啊，叫屁股决定脑袋，每一个人呢都带着本位的思想，并不见得呢哪一个视角呢更高明啊，其实都是呢看到事物的一个侧面而已。 就某些问题啊，比方说客户对于一个产品的反应啊，客户哎，就这个问题而言呢，那个高层呢的认知呢，不见比那个基层就高明到哪里去啊，也许那个基层呢了解的更清晰一些啊，对于一些哎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业务从一些业务视角来看，那么一定是一线的人员呢，哎，业务单位人员看的会更清晰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行政学习呢，经常强调啊，要组成了多样化的小组，其实这也是呢，多样化小组呢产生了多元的视角啊，多元视角之后，让我们一起呢，哎，把这些不同的视角还原啊，希望能够呢还原这个事实的一个真相啊，真正能够呢更加完整的啊看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呢，这一次分享的最基础的这么一开会的一点呢，小原则啊，我们看起来呢很简单啊，就这么四条规则啊，其实在会议中真正去坚持去使用呢，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整个行动学习体系呢非常的庞大，但是大量的研讨会呢都是以这四条基本原则呢给它撑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学友啊能够呢来在我们的以后自己主持的一些会里面呢，来把这四条小原则呢去用起来啊，去试试看，如果一直坚持下去呢，一定会有一些呢好的一些收获。我过去2013年做的一个大的一个央企啊，那么在他们那边呢做了半年的项目啊，他们其中一个小组呢啊，这个组长是物流中心的主任啊，那么他对这四条研讨规则呢啊感受呢特别深刻啊，最终呢在他们会议室里面呢，还把这四条规则呢给印发出来啊，贴到会议室里面，那么坚持呢以后说开任何会的时候呢都要遵守这四条研讨规则啊，所以说小工具呢真正去深入的去应用呢，也会呢带给我们一些呢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最后呢我们再总结回顾一下啊，事实上要想让会议有效啊，我们要汲取呢众人的智慧啊，能够充分的让大家去发表观点啊，让每一个人呢来的他的智慧呢能够这个参与进来，真正做到群策群力。那么怎么样能够群策群力呢啊，我们首先呢有四条这么基本的研讨规则啊，第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发言啊，但每次呢只有一个人发言。那么第二条呢追求数量啊，追求创意。然后第三条呢不质疑不批评不打断啊，第四条呢将四不同意见为学习机会。那么这一次呢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啊这么四条基本研讨规则啊，那么同时呢也分享了一个真正高效的集体研讨会啊，它的一个纺锤型的一个结构，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分别是呢啊发散阶段啊，整合阶段啊，聚焦阶段啊。那么这两个呢其实研讨规则啊跟这个纺锤型结构呢它是一个啊整体是一个配合啊一个配套。那么今天半个小时的分享呢到现在就结束啊，感谢各位学友啊，如果有需要这个互动的啊，我们接下来可以互动一下。好，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啊，好，谢谢这个群组，好，谢谢。
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分享真是非常精彩，相信各位和我一样还沉浸在课里，再一次感谢石老师的付出，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有其他疑问，可在群内继续互动或留言。周四睡前一刻见，祝大家晚安。